各位生意人，欢迎收听《生意人生履历》。今天是杜专来跟我们讲一个很专业的题目哦，杜正木专利师。那杜专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前面也有帮我们讲过几个专业的题目。那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哦，是这个美国的两间公司，一个是 Teva， 一个是 Amneal。那这两间公司呢，它有一个有趣的判决，那这个判决里面牵涉到很多这个专业的东西，还有专利上面的一些这个叫什么细节，所以我们今天欢迎杜专来帮我们讲解。
哎，谢谢你。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想说来聊一个判决，一个美国专利的判决。对，因为我们之前很应该之前好像没有聊过判决这个东西，我们都是从那个比较就是制度或法规的层面去介绍，我们今天就从判决实例来讨论一个议题。
好，杜专，这个判决，这两间公司都是药厂嘛，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是做这个复合性药物的产品，
对，
就是 combination product 嘛，然后又特别是在药物上面的，对不对？
对。
还是先帮我们讲一下这个判决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OK。这个判决我觉得是一个相对于复杂但是蛮有趣的判决，因为一般他这个判决还涉及到两个议题，一个是那个复合性药物及复合性药物所衍生出来的那个专利连结议题，那这两个议题其实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解释。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复合性药物啊，这复合性药物它这东西很有趣，它就是在台，这是台湾的讲法，因为这美国判决，待会美国的讲法我会再说一次。那我先用台湾的说法，让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在台湾，对于复合性药物的一个定义是这样，它是一种由药品跟医疗器材组成的一个产品，就是说这个药物它本身有一些装置硬体的成分，那同时呢，它也有一些就是那个药品活性成分的东西。所以那个复合性药物呢，它就是由药品跟医材组合出来的一个单一产品，那也有可能是它是以套组 kit 的方式去组装。那总之呢，因为它是有点介于说医材跟药物的那种双重身份之间，所以要怎么管理它，就是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学问。那像在台湾，它有针对这种东西有写，就食药署有做一个复合性药物的判定要点，它就是有去归类说，你这个东西啊，如果是主要是藉由药品去达到治疗效果的话，那就归类在药品管理；那主要是藉由医疗器材效果去达到那个预期的治疗效果的话，那就归类在医疗器材。它就是重点就放在说，你是透过药品还是透过医疗器材去达到你的治疗效果来去做管理上分流。那这是台湾的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就比较不细谈台湾，因为今天这个 issue 它基本上是在美国这边发生，那美国也比较有可能出现今天讨论的这个 issue。 那在美国去讨论这个复合性医材，它的方式就更简单粗暴，它是这样定义啊，就把药品然后装置跟生物产品，它的规范是用生物产品那个字，那我们就直接理解成生物制剂。那生物制剂就大家可以想象成，因为我们一般理解那种细胞产品嘛，细胞制剂就好了。好，然后就是他说把药物装置跟生物产品这三者当中任两者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治疗与诊断产品，就是这样子的东西统一定义成复合式产品。它包含的范围就比较广了，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复合性药物可能就包含了药品跟装置，那这个也有可能是生物制剂跟装置，那在这个美国这样写法下，甚至有可能是药物加上生物产品。这个我想到会就是那个小分子药物跟那个跟抗体，或者说小分子药物跟细胞的结合，这样也算是所谓的那个美国所说的复合式产品，就是所谓的 combination product。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呢，它美国食药署对这复合性产品的定义其实蛮宽广，就是前面那三者的任两者结合就算了，但是今天讨论的主要还是传统的复合性药物的一个定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还是用复合性药物东西去称呼这个美国所说的那个 combination product， 因为它就是由一个装置 一个装置跟药品的组合所形成的那个复合性药物。那今天讨论的这个判决会比较有趣的是说，好，今天我们就是先姑且先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药品好了，就把那个装置加活性成分的东西当成一个药品来看。那既然是药品，它就涉及到下一个议题，就是说药品专利它是有所谓的专利连结制度。那因为我们之前有没有讨论过所谓的专利连结制度？
嗯，好像杜专你来录的好像没有，但是上回那个王专他们对有聊到专利连结制度。我有一个就是刚才你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刚才你在讲这个复合性的这边，我们可以给就是听众一些就是例子嘛，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对这个名词比较不熟悉。
OK， 好，
就是对一些实际的产品，然后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那他就知道这个是复合性的这个药物这样。
好啊好啊好，那我这边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这样就很容易理解。那我们现在常见的复合性药物，就是这边提，就是举两三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第一个叫做那个胰岛素的比型注射器。
嗯嗯，
就是说胰岛素就是糖尿病患者他需要打胰岛素，那胰岛素有时候是就现在的产品都不会是那种放在针筒里面打那种比较就施打上比较困难的，现在是有一种比型注射器是更好方便的去定量然后精准控制胰岛素的施打量，所以它这东西它就是由比型注射器加上胰岛素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复合性药物。好，但是它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我就先讲到这边就好，再讲下去太复杂。那我们接下来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是那个叫做吸入器。看一下是就是那个
inhaler，
有一些是像对对，像有些像那个气喘，
气喘啊，
喘
什么吸的，
对，气喘的吸入器，对对
对
对，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有一些是需要透过吸的方式去把那个药物服入，那它就需要一个装置。那比如说像刚讲到气喘就会有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治疗，所以这种吸入装置，喷雾型的吸入装置加上某个活性成分，那同样是类固醇，那这样子两个东西的结合，它就会是一个也是一种复合性药物哦，就是装置加上那个活性成分。那另外一种第三种更常见叫做那个尼古丁贴片啊，对，其实也是一种复合性药物，因为它包含了两个成分，第一个是。就是那个活性成分，那个应该是就是里面含尼古丁，然后再来就是贴片，就是类似那种如果没有实际上使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叫做酸痛贴布的东西，就是把这个贴片去贴在皮肤上，然后透过经皮的方式去把这个里面活性成分释放到身体里面，好，这是一种复合性药物。总之复合性药物它就是以一个实际的硬体装置作为媒介，把这个药物给输入进去，有这样子的特性就会是我们所谓的复合性药物。
嗯哼哼，这样有这样有比较就是有一个实体可以想象。所以这几个东西跟专利连结制度之间的关系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这几个东西你不管它绑什么装置，它基本上我们都把它认定成药物、
哦、
对活性成分。那只要一谈到药物，就现在一谈到药物就马上想到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会不会有专利连结的 issue。 那我刚刚在就是问说，哎，我们前面有没有提过专利连结，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接下来判决或者说在一般的药品的那个专利当中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就是介绍一下美国专利连结制度。那当然现阶段来讲的话，台湾也有所谓的专利连结制度啦，那它跟美国大同小异，所以我这边就介绍美国。那大家如果在台湾的工作上有需要的话，那也就直接把美国的专利连结制度套入台湾的，因为甚至台湾的食药署啊，或专利或者说制药产局，他们在谈专利连结制度，也都是用美国的术语，就是我们待会大家听就知道，还是会用美国术语去称呼这些台湾的那个专利连结制度。好，那在我先，然后我们要依序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专利连结制度。 所以我们先这样子想象个流程啊。
嗯，好，了解。
当我们就是发明一个新药的时候啊，药厂发明一个新药，它这时候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新药，它是要向 FDA 去申请上市许可，去走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新药，就是说我们走完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然后要准备上市，会走一个临床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上市申请的阶段，就是所谓的那个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这是一条嘛，走食药署，就走食药署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新药开发者，他同时还会透过专利的方式去保护他的这些他的药品，好、哦，就是所以他会走另外的途径，叫做专利，就是每个在做药品开发，在保护自己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做的两个所谓的申请注册的动作，一个是必要的，是走那个新药申请，他才能上市，另外就走专利保护。那通常呢，专利保护会先做啦，因为会避免说新药申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文献公开，那些文件公开会影响到自己专利的信心进不信，所以专利申请这件事情会比 New Drug Application 会先做，这个就是大家要记得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常在外面讲课的时候会提到的观念，就是专利申请要先做。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新药那个药厂呢，它就是当在那个所谓的上市申请的时候呢，这时候还需要去提出跟这药品有关的这个专利资讯哦。刚刚讲他一定会先做专利申请哦，他会必须要向那个 FDA 去提出他的那个专利资讯。那这个目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权利，而不是义务哦。哦，这个权利是在于说，你像当你主动向 FDA 去提供这样子一个专利资讯的时候 ，FDA 可以把你专利资讯登录在一个叫做FDA 出版的橘皮书的那个，就是一个名册里面呢、啊，就是把想象成那个新药的这些新药的药，这些药厂在开发新药的时候，把相关的专利就是交给 FDA，FDA 会把它登录在一个名册。那这名册在美国的那个专业术语叫吧，叫做橘皮书 （Orange Book），Orange Book。因为我这边讲的会可能会快一点点，那如果你觉得说，有点卡住的时候再跟我讲一下，我再回头解释一下。
嗯，好
哦。好，我们刚刚讲到两个步，讲到开那个药厂在提出新药上市申请的时候做的事情，以及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把那个专利登载在橘皮书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再来是介绍到学名药厂这一方哦。刚刚我们讲是新药，那个新药的药厂这一方，那么回头讲学名药厂这一方。那学名药厂呢？它要在学名要上市的时候，它一样要提交一个叫做简易新药上市申请程序，然后我们通常叫简称叫做 ANDA，ANDA 简易新药上市程序 ANDA， 那个新药申请就叫 NDA。好，那学名药厂在申请 ANDA 的时候呢，因为它其实就是所有的学名药，就是照着跟人家新药一样的成分去抄，就是它跟那个这个学名药，就是跟新药有所谓的这个生物相等性的活性成分嘛，它是跟人家一样的东西。这时候它既然是跟人家一样的东西，那它就是几乎必然的，很有可能去踩到人家的专利，对不对？
嗯。
对。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学名药，我们假设说今天没有这个所谓的专利连结制度，就是这个学名药厂等到上市之后呢？上市完之后，在这个新药厂再去发现说，你就是侵犯到我的那个专利权，我这时候再去告他，这时候就有点太晚了，就是已经被人家侵害他的权利了，然后才这时候才发现被提告，所以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设立了这样这个专利连结制度，就希望说这个药品的那个权利保护的纷争啊，可以提早一些解决，不要等到上市后才要那个让学名药厂去备审去。找有没有告有没有侵害我的权利，我去告他，就很，我就花成本去研发开发这新药，然后我等到，而且我开发出来之后，我还要花费额外成本去防止人家去那个侵害我的专利权，这很辛苦。所以这时候呢，专利连结就设了一个针对学名药厂上市的那个关卡，就是一个就是你要通过这些关卡，你学名药厂才能够成功上市。这怎么看？这怎么关卡呢？ 就学名药厂呢，它必须针对于我们前面讲过橘皮素所列出来的那些专利，好、哦，那些原厂药的专利，去一一做一个比对，比对什么？去看说这个申请上市的学名药有没有踩到那个新药的专利，
原厂的专利是不是？
对，原厂药的专利，对对对。那有没有踩到原厂药专利分成这四种太阳？四种太阳，那四种太阳，因为它是引用法律的条文，所以它在我们一般在从这四种太阳的时候呢，就把它称之为什么 paragraph one、paragraph two、three、four。所以一般我们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在简称这种四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简称为 P one、P two、P three、P four。大家先记好这个念法，因为待会我们会一直讲到 P four 诉讼，那等一下讲说大家会比较理解。好，我们就用 P1 到 P4 去简称学名药厂它会面临的四种状况。P1 呢就是假设说就是这个学名药厂它有已经开发这个新药，然后它也许它真的有去申请这个专利，可是它没有去把这个专利提交给 FDA, 也就是说没有登载在橘皮书上。好，这种情况下这时候学名药厂它就不会被原厂药的那个专利给卡关了，因为原厂药它没有提交专利嘛，这时候就不用去比对说你 FDA 就不用看说你有没有去踩到人家专利，就不用去看了。所以我前面才会说原厂药去提交专利去登载在橘皮书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权利而不是义务，它是为保护原厂药本身的制度，所以你原厂药你放弃你的权利啊，你没有登载上去，那就是让学名药他在做那个 ANDA 时候就是比较简单，就是比较容易就可以通过，不会被专利给卡到。啊，另外一种在 P2 的状态也蛮常见的哦。P2 是这样子，就是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假设举个例子哈，就假设举那个阿司匹林，好，阿司匹林它是一个超级超级老的药物，然后专利已经过期了。好，这时候有一家学名药厂呢，他也去做阿司匹林，然后也是申请一个简易新药上市程序。那因为阿司匹林的专利早就过期了哦，它所以呢就是这个基本上这个 ANDA 程序它也不会被这个阿司匹林专利给卡住，它就是一样顺利的通过所谓的 ANDA 之后就可以上市，它不会被专利卡住，就是因为专利不会影响到它，这就是 P2 的情况。
P2
在我们在讲、对 P2 就是 P2 就是那个专利过期，
专利已经过期了，对
对对对，然后再就是越面临那个，再来就是学名药厂面临的状况就越来越严峻哦，就是你有看到这个宽松程度是依序递进的。刚刚讲 P1 P2 在 P3 呢， P3 的状况是这样子，原厂药的专利有专利，而且还在专利保护期限，比如说今年是2025年，就是这个专利还在保护期限，那个专利可能到2027年它才会到期。好，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呢，这个学名药厂它就可以选择走 P3 的那个所谓 P3 的一个核准途径。P3 核准途径就是说，这个学名药厂它可以等到原厂药的专利保护期限到期之后，它才上市。就是说，现在假如说今年它申请要上市2025年，它就说啊，我不需要跟它争，我就是等到它的专利2027年过期之后，我再上市就好了。哦，这是第三种途径，基本上这也是不会有产生冲突的途径。哦，因为他就是等到人家过期他才要上市。那现在专利连结最常遇到的打诉讼啊或冲突的，通常都是在 P4 途径上。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专利连结啊，就是大家在业内在讲专利连结诉讼都一直讲 P4 就是因为在 P4 的这个途径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实质上冲突。这个冲突就是这样子，原厂药专利一样在保护期限内，可是学名药厂他没有要等哦，他不想要等到他保护期限，可能保护期限超级久，或者说他的商业利益就不允许他等那么久。这时候呢他怎么办？他拍保护期限内，然后学名药厂要上市他就被他卡住。哦，因为如果你有在专利保护期限，你那个学名药是不能够核准上市的，这时候呢学名药厂他就可以去挑战原厂药专利，去主张这个原厂药专利无效，或者说他的学名药 事实上没有侵害到这个原厂药的专利权，哦，就是主张说他没有去踩到人家的专利哦，这样懂意思吗？就是 P4 阶段就是要正面的跟原厂学名药厂要正面的跟那个原厂药去做对决。
嗯，
对，
懂，了解，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原厂当初他有没有去登记在橘皮书里面的东西就很重要嘛？对
对。对，
有这样有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这两间公司，他在这个叫什么诉讼的时候，就会去看当初原厂在橘皮书里面他的，刚前面一直有提到，就是他的权利嘛，他有没有自己提出来要去登记什么在里面？
对，
嗯，好，
好，那终于讲完之后，我们才。有这些前面的理解脉络才能去讲今天的判决，所以可能今天的判决真的是蛮复杂的。
对，所以这个连结，所谓的专利连结，应该就是我这样理解，我稍微把它尝试理解一下，就是说一个就是这个药品的厂商，他要去申请让这个他的产品合法上市制造的时候，他需要去有走一个是法规的申请，一个是专利的申请嘛。
对。
那现在是把专利跟法规的申请连结在一起，所以叫专利连结制度。那
没错。
这个也是在比如说以 FDA 的角色来讲，如果他都没有去了解这个产品他的专利，然后就直接法规一直往下去走，那有可能就是会上市之后发现他的专利其实是有冲突的，跟别人有冲突的，他的这个产品可能跟别人的专利是抵触的，然后就必须这个产品又不能够上市了嘛，就等于之前就白搞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整个花费很多时间，所以专利连结制度听起来是一个让，就是我这样感觉，我觉得是对这个怎么讲，药厂来讲也有它的一个保护，然后对这个监管机关来讲也是一个怎么样让这件事情会走得更顺的一个制度。
对，就是如果我们从不同层面来讲，因为它本质上它是为了去鼓励药品的创新跟发明嘛，就是其实专利的，在美国的专利制度当中呢，有很多专利保护是为了去鼓励新药的开发，那甚至有一些制度是为了甚至要去鼓励那些罕病的用药，我们叫做那个 orphan drug 孤儿药啊，
嗯，
想要去鼓励那些罕病用药的开发，所以会在专利制度上设很多的一些优惠的条件。那其实专利连结它本质上确实也是比较偏专利权这一方才能去鼓励那个人家愿意投入新药开发。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叫做诉讼纷争的早期解决跟那个有效率的解决，因为如果说就是等到，因为我们前面在这个 P4 阶段就先卡住学名药的话，那表示说就是学名药厂它就不会说大家都偷偷先跑学名药，然后等我被告再说，那后面会衍生一大堆的诉讼案。那有这个专利连结制度之后呢，就是当然学名药厂要去做要让学名药上市，然后那个学名药以后续衍生的专利诉讼的数量就会少很多，那也可以减少很多所谓的诉讼上的那个成本啊。
欸，但是我讲到这边哦，就是我刚刚突然有一个疑问，就是学名药厂啊，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学名药公司他也知道原厂药是别人开发出来的，然后也知道专利还没有过期，
对，
所以他是会有一群人先去查那个橘皮书嘛，然后觉得他有胜算，所以他才来开发，就是才来做这个学名药嘛。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学名药厂在上市的时候，当然会去看就是这个产品有没有相关的专利，那这相关的专利它有没有办法去做把那个专利给打掉，就是让它无效掉，就是他这时候可能就评估这件事情能不能把它无效掉，或者是说评估自己的产品能不能去做回避设计，就是 design and run 去让自己的 产品不会去踩到人家的专利，他就是但在做上市申请的时候就要先评估这件事情啊。那这个但是要这个就是所谓的你看到关卡在那里，那你也预期说可能会打 P4 仗，那你但没有人会去打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仗，或者说诶、欸、就是说诶、欸、这个仗真的是非打不可，那无论如何就是要先闯闯看。
嗯嗯
嗯，这一定会先做调查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这个例子，它就是学名药厂打赢了，对吗？可以这样讲吗？
对，可以这样讲。对，因为今天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它原厂药的专利就是写的有点太贪心了，反而导致那个学名药厂打赢了。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这个例子吗？
对对，现在是终于来讲这个例子。那这个判决我也不会讲的太复杂，因为主要是讲这个判决当中很重要的观念。好、哦，那我们就这样讲，就是说先从这个案子的两造先讲一下，以及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专利，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这件案子的原告啊，是一家叫做 Teva 的公司，它全名太长，我们就反正就简称 Teva， 就是 Teva 这个名字大家也应该也蛮熟的啦。然后被告呢叫做 Amneal 哦 ，Amneal， 然后他们涉案的专利就是一种涉案产品是一个用于治疗或预防支气管痉挛的吸入。叫吸入气雾剂，就是那种喷雾剂。这个东西就应该也是有点像是我们平常看到那种气喘用药、气喘喷雾用药。那总之是去吸入去预防那个支气管痉挛。好、哦，它涉及的产品是这个。那相关的专利也是这个东西。哦，那产品它包含了几个部分啊，就是包含活性成分。那活性成分的叫做，就我们这个名字不好念，我们就把它省略，我们就把它叫做那个药品活性成分。还有包含的所谓的推进剂以及那个溶剂乙醇，还有那个装置本身这几个东西。好，那我们就简单再简化一点讲，就是这个产品就包含了药物、药品、活性成分跟装置组件，好，这两个东西。好，那但是呢，这个当初这个 Teva 公司在写跟这个产品有关的专利呢，它其实在请求在专利的请求项里面，并没有去界定这个具体活性成分是什么。好，还比较可能就写的装置，这个产品有哪些装置，以及一个包含一个叫做活性成分。但是他没有讲说这个活性成分具体是什么药物，它就是这个用活性类似活性成分这样子的简易的代称。好，这个就是这个专利的情况。那我们就接下来描述一下后面发生的事情，当然就是那个 Amneal 公司就是也上市了一个学名药，然后双方开始打那个我们前面讲的 P4 诉讼嘛。好，然后这时候呢，在 Teva 公在 GB 书针对于就是刚刚讲这个产品，它列出了九个未盗窃专利，那其中呢有五个专利就跟这产跟就就。这个判决呢会跟其中的五个专利有关，那这五个专利的写法呢大多就是只有抽象的概括性的讲到说，这产品里面有包含的活性成分跟组件，可是它没有具体的这些 Teva 专利的请求项都没有具体去描述说这个活性成分的具体成分是什么东西、哦、就没有，就只有说这是某活性成分啊某药物，就这样子而已，它没有给它一个具体的化合物的名字没有讲出来。好，然后呢，所以这五个专利呢，那就是那个 Teva 公司就是向地方法院去起诉 Amneal 公 Teva 公司向地方法院去起诉 Amneal 公司，说他侵犯了他五项专利。那 Amneal 公司就提出反诉啊，他就要求说这个反而是 Teva 公司应该去把 GP 诉里面删掉这五项专利，因为Amneal 公司的主张是主张说这五项专利根本就跟这个复合性药物产品本身根本无关。就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复合性药物的定义吗？就是是由药物跟组件所结合成的东西，或者在美国的概念叫做那个混合式叫做那个 combination product， 那不管是哪种叫哪种称呼方式，都是要很明确说这是一个特定的活性成分跟一个组件这样组装在一起的东西，才叫所谓的复合性药物。但是我们刚刚上面讲那个那五件专利的描述方式呢，它其实本质上保护的是装置本身，因为它没有给那个活性成分做任何定义，所以其实从 Amil 的主张来看的话，他认为说他那个在这本次诉讼当中 Teva 公司所提出那些专利啊，它本质上是一个装置专利，他就是他一开始的写法是意图说把那个请求项的范围包得很广，所以他不特定写这个活性成分的一个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这样写法在那个 Amil 的主张下就变成是一种单纯的一个装置专利，而不是一个药品专利哦。
嗯，
懂意思吗？因为他没有写具体的药品的东西，所以当他这个请求像整体读起来就像是在请一个装置，他的保护重点是在装置，所以他不是药品，他就变得不是药品，所以既然他不是药品专利，他就不应该登载在橘皮书里面，也不应该去打这个PFO 诉讼哦。所以这一关，这个请求像的关键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判决胜诉成败就在于说，你有没有把具体的活性成分写在请求项当中，这件事情是否会构成这个东西它变成不是药品专利。好，争议就在这里。结果呢，地方法院判决是这样子，他也认为说这五个只有写装置组成是什么，没有具体写活性成分是什么的这五件专利呢，它不算是药品专利。它既然不是药品专利，就没有所谓的专利连结的适用。好，所以呢，最后地方法院判决是要求天法公司，你应该从橘皮书里面删除这五个专利哦，因为天法那个地方法院的理由是这样子，他就讲说，天法公司的专利呢，并没有请求保护所针对的药物，这五项专利都不包含针对特定活性成分的请求项哦，对，它只是保护那个装置本身，所以。就是说地方法院他根本不肯认你是这个是一个药品专利，所以就叫你把它从 GP 书里面删除了。那当然那个 Teva 公司他也不服气嘛，就会上诉到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好，那讲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再停一下，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解释什么东西呢？就解释那个判决上诉的一个结构。就是说他其实美国的法院美国诉讼呢，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跟台湾的那种就是所谓的三级三审制是有点像啊。那台湾是所谓的二级制的，就是我们台湾的一般的专利诉讼就是先从高智商法院先就是一审了，然后高智商法院打完之后，接下来就上诉到最高法院，就台湾的是二级。那美国的那个专利诉讼呢，它是先从地方法院开始打，各州的地方法院，然后各州的地方法院打完呢，它再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of the Federal Circuit， 就是我们一般简称我叫做 CAFC。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然后他从地方打法院打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呢，这时候如果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两造其中一方还是不服的时候，他一样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件事情呢，就是能不能上诉成功就是有一个门槛的，因为联邦最高法院他一年收的那个上诉判决数是有限的，他没有像台湾的那个最高法院就是这么的好，就是你可以上诉就他就会受理。那联邦那个最高就是最高法联邦最高法院他会受理的案件数是有限的，我记得非常非常少。那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案件就是可能那个联邦最高法院他不会受理哦，所以其实可以达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那有一些专利判决确实有上到那个最高法院，那个都当成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判例。那这件我评估他可能达到最高法院机会不大啦，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讲他事实蛮明确，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争议的一个判决。好，那所以我们这边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大家听得懂就想象成台湾的那个第二级的那个法院，或者说 相当西亚的所谓的高等法院这样子。好，那黑瓦公司就去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那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那个判决结果。他一样去支持地方法院判决结果，认为说这五个专利呢，它根本就不是药品专利，应该从许可书里面删除。那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他的见解也是一样，他说认为说，某一个产品它可以去作为药品获得核准的关键是那个活性成分的存在。我们记得我们刚刚讲那个复合性药物，我一直去强调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你要把它当成药物的话，看成药物的话，重点是里面有活性成分，否则它就是一般的医材。装置里面没有特定活性成分，它就只是医材而已了。好，然后还要进一步讲说，但是呢，这个复合性药物里面，虽然说它是以药物成分去获准啊，就是获得以药物方式去做上市去做保护，可是呢，这不会让这个复合性药物里面的单独的装置成分，这个装置本身变成药物，它不会，它一定要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变成药物哦。然后，如果我们单独去看复合性药物的装置本身，那个装置本身它依然是装置，这是要厘清的观念。所以呢，当你去请一个专利的时候，这个专利是有去保护这个复合性药物的装置本身，你 claim 主要都在描述这个装置，你没有去谈这个活性成分是什么时候呢？这时候这个装置它就这个专利它就仅仅是一个装置的专利。哦，你要把它变成这个药品的专利，你的 claim 里面一定要去写到活性成分，你不写这东西，你那么认真去写装置，那活性成分就很抽象带过，这时候情况呢，这个专利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装置专利，就不能放在橘皮书里面。好，所以那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后还是支持地方法院这样子的见解，就认为说这个东西它根本不是药品专利，所以它没有去打P4 诉讼的必要性，哦，所以就判决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所谓的那个，有时候在处理到复合性药物这种东西啊，就是说大家就是也有可能是遇到在美国那边遇到状况，就是说当有人要去告你的时候呢，就是像在复合性药物的案子，你一定要去看他claim到底写什么的东西，就是说你不管是像今天讲的比较困难的复合性药物，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医材或药品的专利，医材或药品的诉讼，不管什么遇到什么诉讼，都是一定要去回头去看人家告你的那个专利到底写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像这件案子呢，他就是看起来好像可以告，可他 claim 一检视下去，发现说他根本不构成所谓的药品专利，他就自然告不到你。所以如果说遇到药品复合性药物的时候，可以特别去检视这个部分，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把活性成分写在你的 claim 里面。那这边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般在看请那个所谓的专利的请求项啊，请求项就是所谓的你保那个保护的技术的保护范围，那请求项一的保护范围通常是最大的，但是呢还有一些附属项就是比请求项一就是比那个独立项保护范围再小一点点的请求项，那通常请求项一就会是独立项，然后二三四五可能都是所谓的附属项，就是比较小范围的那个保护范围。如果请求项一的保护范围看起来，它写的很空泛，像是那个所谓的装置请求项的时候，这时候比较高兴的太早，说这样我就没有落入了。它可能请求项一的范围写的很大，就是一种装置加上某个不特定的活性成分，它请求项一可能写很大，那当然就是不落入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复合性药物的一个范畴。啊，这时候还比较高兴太早，因为他有可能在请求项二、请求项三这些附属项面进一步去描述说，就是请求项一当中的这个活性成分，它具体是什么东西？哦，这时候有可能会在附属项去写，所以你还是要去比对说你的产品，哎，有没有在附属项的时候踩到？哦，他有可能会用附属项的东西去。就是去告你，所以我们的产品有可能会在附属项里面踩到 P4 诉讼，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要请求项要逐一的去检视啊，就是这主要是今天的判决告诉我们的一些重点。第一个是就是所谓的复合性药物定义是怎么样，那如果你的专利里面只有写 不特定的活性成分加装置，这个不是所谓的药物专利。那再来就是要注意的点，就是说，有可能请求项一它看起来不是实质上的那个药物专利，但是请求项二当具体的化合物成分一写进去，这时候那些附属项它本身就可以变成一个药品专利，这个要特别小心。
嗯。这个橘皮书啊，我是很好奇哦，就是刚才 Teva 是原厂嘛，然后 Amneal 是学名药厂嘛， Teva 当初他去放他这五个专利到橘皮书的时候，橘皮书的这个管理单位会去帮他看吗？还是说他没有发现说他的这个问题吗？
一般来讲他主要还是做行政上的处理啊，他不会去看实质上的内容。那其实像台湾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台湾的更宽松啊，就是对会有那个有一些学名药厂会就是会 complain 说啊，那个好像就会有那个人家乱就是那个
乱放一些专利到
对乱登载的问题，确实是有。但是这个其实 P4 诉讼啊，或者说专利连结制度本来就比较倾向于是两造双方的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啊，对，它不是一个强制的一个行政管理的手段。像因为我刚刚其实你记得我前面有讲嘛，就是你爱放不放都可以，
对对对，他也可以不要放嘛，
嗯，对
对。那但是他如果放了，然后如果又放正确的话，之后就是保护他自己这个产品了。
对，
就能产生效用。但现在这个 Teva 是他有放，但是你刚刚前面说他太贪心了，就是他的请求项，就是他保护范围写得很宽松，好像没有很明确指出说我要保护的就是哪一个活性的这个成分，没有确实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对不对？
对
OK， 所以这个最后就被判决说你没有指明说是哪一个，你应该要把这个名称给写出来。那如果没有写出来，就是比较像是它这个装置组件，就是它的 device 就是等于说它这个专利像是一个 device 的专利，不是它的这个原本它的药品的。
对。其实要很小心这种地方、
okay.
对。
那所以这个现在这样子的话，这个 Amneal 就可以，它的学名药就可以上市了吗？
对，就是你还是把它理解成学名药，对，它这样子它就是确实是可以上市的。
OK， 那这个诉讼也是真的是需要就是蛮多细节的齁，这个 Teva 当初他们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就是专利的撰写，请求项的撰写，然后还有到底哪一些专利是要放到橘皮书里面，等于说这两个环节都有出一些问题，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是说他、我在因为其实假设说他登载的专利能够来告那个 Amy 的话，能告因为还拿出来，所以表示说他手上没有任何一个有力的武器可以去告他。那这个话可能就是可以理解成是说当初在 claim 撰写的一个失误啦，因为纵使他一开始的初衷其实要保护这个装置本身好了，然后他只是就顺便侥幸的心态就是放上去看看，可是因为他既然这个 Teva 公司他会做一个像这种相对应的产品，你有做相对应的产品，有一个对应的活性成分的产品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把这个请求项给写进去。对对，通常会写进去。那我觉得这比较像
失误，没写到。
对，有点像我目前初步判断是一个失误啦，就是当然是有时候是很多情况是你在写请求项的当下，你不一定会预见到未来所有的情况，会有时候会，你会总是会发生一些你未来无法预期的情况，然后在诉讼当中才遇到，然后因为这些无法预期的状况，当初在写 claim 或在申请的历史当中没有想到，就是能够产生的一些漏洞或失误，导致你判决的失败，这个是有可能的。可是像这一件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活性成分写进去这件事情应该要放在附属项，应该是要想到的啦。
嗯，诶，我刚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在专利的撰写上面啊，请求项的内容，你们在撰写的时候是要假设说这个产品之后要怎么去保护它
的
这个角度来撰写吗？
哦，对
okay, ，OK，
就是其实它因为专利，它做的专利权，它是一种叫做防止他人去使用你的技术的一个权利，所以其实在写的时候是站在一个侵权方的角度去写，就是说有的假设说有个人要就是某一方想要去就是抄袭我的客户的产品，然后去模仿他的时候，这时候这些抄袭者他会去怎么做？那我现在请求项是否能够去涵盖到这些抄袭者，或者说抄袭者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对他的产品去做回避设计或变形的，导致目前的范围就是会报不到他，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设想。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做很多假设，说诶，对方有可能怎么样来抄袭这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再去写嘛。OK， 了解，这个也是蛮关键的哦。那这个就是 Teva 跟 Amneal 的这个东西，诶，我想问现在台湾有这样子的诉讼吗？
嗯，还没有，所以台湾目前还不用担心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在台湾会怎么运作的话，我们就到时候再看台湾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再讨论，那目前还没有。
嗯，但是台湾也有专利连结，然后也有GP诉嘛，对不对？
台湾不叫专利连结，比较应该说我台湾的专利连结制度，我们不会用GP诉这个名词啊，我们应该叫做西药专利连结登载系统。
哦、oh, ，OK， 西药专利连结登载。
因为台湾有中药，然后有西药。
哦、，OK，OK。
对应的GP诉的那个东西叫做西药专利连结登载系统。哦，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你会说啊，中药有没有专利连结？基本上中药是没有啦，所以就这样子。
嗯 ，OK，
对，
好，那这样大家就有一个概念了啦，就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相对应橘皮书的东西，叫西药专利连结系统。
对对对
，OK， 好，然后所以在台湾，如果大家要做原厂药，如果你是原厂开发新药，也要去里面登记，就是你有权利去里面把你的专利放进去，对不对？
对，那我们在这集上架的时候是可以把那个卫福部的那个专利连结登载系统的那个网址连结就是附在我们节目底下给大家就做个参考，那我们就可以连这个判决本身也给大家一起参考，如果大家有兴趣研究的话。
嗯，好哦，好。诶，我们今天这样讲差不多了吗？还有什么没有讲到？
对啊，对啊，我觉得重点都有带到，因为今天这一题其实蛮困难的题目啊。
不会，我觉得有学到一些东西，有学到一些知识。然后之前在前面有一集那个王专有讲到专利连结制度，我也把那一集放在就是给大家一起参考。如果你想要更就针对专利连结这件事情想要多了解，然后这个等于是专利连结判决，然后还有 combination product， 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什么是复合性的这个产品，然后复合性的产品什么时候会被当作药，就是药的方来管理，或是当医疗器材来管理，对不对？
对对对，
好哦。那今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欢迎大家留言或者是说写信来，然后问杜专的话我再转给杜专，然后我们网站上面之前也有杜专的这个 linking 的连结嘛，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私讯杜专问问看他这个关于今天的这个内容。
OK， 好
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了，谢谢杜专。
好，谢谢玉庆，好，拜拜。